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谦卑自己，伏在他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正在与您同行。在您的生命中，您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是高位、财富，还是美好的名誉呢？如果这些目标是这么吸引您的话，您怎样计划来争取呢？您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工作，投资金钱在一些投机的买卖活动上，或者找一份能够出风头的职业。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和我们来分享，虽然这些目标很吸引人，但是他们最多只能够给你短暂的满足。相反，谦卑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因为它的益处是持久的。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你最喜欢哪一节圣经的经文呢？可能你会说，我有很多喜欢的经文，但可能有一两节是你特别喜欢的。我们能够在经文当中抓住圣经的应许，这是很好的，因为这些应许都是很重要的。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支取这些应许。为什么神给我们这许多的应许呢？比方说，他应许赐给我们平安。当我们走过艰难的日子，心情很低落的时候，这些经文提醒我们，在我们追求人生目标的过程里，或许会有疲乏的时刻，这些应许会使我们重新得力。还有一些经文可以在磨难的日子里给我们鼓励。当我们信心面临考验的时候，神当然也会给我们一些坚固我们信心的应许。所以神话语中的应许都是很仔细、很明确的。你也许会发现，大部分的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应许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呢是不带条件的应许。这种应许，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神都会成就，完全没有例外。而另外一种就是带着条件的应许。事实上，大部分的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比方说，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或者是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他又说呢，只要你们相信，就会发现神的道路和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又或者是你们认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在主所说的这些话语当中，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应许。在新约里，与我们有关的应许几乎大部分都是带着条件的。例如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所以神有责任成就这些应许，但是他是否成就应许，也在于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个人的责任，有没有满足这些条件。好，现在请我们看一处圣经，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彼得在这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基于这个原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第七节经文又说呢， 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彼得前书五章六节七节，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我们很清楚在里头看见自己的责任是谦卑的伏在神的大能手下，而神所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时候他要把你升高，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神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如果神为我们存留了很多美德，他不会只分配一点点给我们，神希望你拥有他为你预备的一切美德，一切的爱，一切的仁慈，满有他的生命性情，与他的性情有份。我们很感恩，因为这些美德不是只限于今生才可以拥有，这些美德是可以存到永恒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就是神会把我们升高，只要我们谦卑地伏在他大能的手下，他说他必叫我们升高。现在我们来看升高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来谈谈神如何把我们升高，而我们又应当如何回应他。耶稣基督的一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升高的意思。升高的意思是把一个人抬举起来，尊敬他，赞美他，提升他的位分。所以升高这个字眼不单单是指赞美、尊崇和荣耀神，虽然这个字常常用在这方面，但肯定升高这个字也应该是用在每个信徒生命中的。神说他乐意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高抬，都升高。有些人会说，这段经文似乎是指我们死后上天堂的事实。不错，我们将会得到这样的升高，但是我们在今生也可以被抬举，被升高的。我们在今生也可以被尊敬，得到赞美、荣耀，地位被提升的，这一切都是得到升高的意思。现在我们再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是一段讲到耶稣的经文，请我们留意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现在我们要来探讨关于升高的一些实际的方法。保罗在这里形容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之后，在第八节他就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耶稣被高举是因着以上的原因，是因着他谦卑自己，甚至到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地步。因着这个原因，腓立比书第二章九到十一节，保罗接着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保罗说，耶稣被升高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是得到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神将他升为至高，每一个人都屈膝在他面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基督在他受死复活之后，他实在是得到了升高。现在请弟兄姐妹翻到希伯来书，我们看第七章第二十六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六节，请留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怎么样形容耶稣。经文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意思就是被升高超过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我们再翻到另外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从这些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圣经作者和基督徒都奉耶稣基督为那位被升高的主。使徒行传二章，请看第三十三节，彼得在五旬节讲了一篇让人敬畏的讲道。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彼得被圣灵充满，他说， 他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我们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圣经重复又重复地提到耶稣被高举这件事。这位在世上过着卑微生活的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后被高举到父神的右边，不再是卑微的耶稣，他再一次恢复他的位分，就是作为宇宙万物的主宰所当有的位分。神将他升为至高，他主动的降卑，被动的升高。当我们看到天父怎么样对待耶稣的时候，我们自然会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被升高呢？又可以升高到什么地步呢？通常我们用高抬升高这个字眼，是指一个人他被抬举，得到酬报，得到赞赏，被认可等等。一个人得到升高有很多原因，有时候因着成就而来。比方说有一个人在工作上他做得很成功，他可以被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职位。有时候是因为出色的表现，比方说演员、音乐家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他们可能因此而得到很多称赞，很高的荣誉，甚至有时候会得到金钱、奖金等等。他们在人的眼中被抬举，成为知名人物，很明显的是因为他出色的表现。有些时候，一个人得升高是因为他服务的年资。有些人在一间公司工作了20年、30年，或者在属于自己的公司工作超过40年，他们肯定会因着他的勤奋、他长期的忠诚而得到尊敬，得到赞赏。有些人可能在选美比赛中得到尊敬，被抬举，因为他在众多参赛者当中是最美丽的一位，是最出众的，他就被抬举超过其他人，得到荣誉，得到多方面的利益，甚至于金钱上的酬报。有些人被提升是因为他有地位，他有权利，因为他在某些范畴上表现得特别好。另外一些人他得到升高，因为他拥有特殊的能力，特别的才干天赋，他得到认可，他从神那里得到技能和才干，他努力的追求锻炼，终于在事业上出人头地，或者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有很大的发挥。有的时候一个人是因为牺牲自己而得到升高，比方说有些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带来自由，有些人是花了多年时间投身在宣教工作上。这就让我想起有些宣教士花了20年、30年的时间生活在没有文字、落后蛮荒的部落里，他们努力研究那个部落的人的生活形态、情感，又学习部落人的语言，而当他们认识这些语言之后，就一步一步地把语言转化为可以写出辨认的文字，创造了部落的文字之后，他们就把马可福音或者约翰福音用这种文字把它翻译出来。这种牺牲精神实在让人感到敬佩，但这些宣教士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牺牲了什么，反而觉得自己把生命投资得很有智慧。我们一般人会怎么样表达我们的谢意呢？我们通常会用某些方式来表达认可和赞扬，有时候可能只是一个非常简单口头的赞赏，比方说谢谢你，你做得非常好。有时候升高可以透过金钱、奖金的酬报来表达。当一个人得到别人的尊敬，他同时会得到一些金钱的收获，这可能是透过礼物的馈赠，也可能是透过提高工资等等。总之，这是一种抬举、认可、尊荣、赞美、表达谢意的回应。有时候加重责任、赋予更高的权利也是一种抬举人的方法，因为他在自己的工作上做得很出色，所以我们认可他、尊敬他，指派他去承担更多更重大的责任，也赋予他有更大的权利去完成工作。比方说我就想到有些人完成了世界上很伟大的工作，人们常常提起他们的名字，甚至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杂志的封面，把照片也放在上头。 他们会出现在电视上、报章、杂志上，这样呢，他就得到很多的认可。有些时候，我们只会给对方有更多的欣赏、更多的爱和赞美而已。以上就是世人高举人的一些方式，也是世人表达谢意的方式。这么做有没有错呢？从世人的标准来看，完全没有错。一个人在工作上很努力，表现得很好，是应该受到大家的肯定，得到当得到的荣誉。然而神说，如果你是愿意谦卑自己，伏在我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我必叫你升高。那么神是怎么样抬举他的儿女呢？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说了，我从来没有试过被抬举，我在工作上呢，常常饱受批评，我常常被人忽略，我是渺小微不足道的。所以今天你心中很想得到一些提升，得到一些鼓励，你希望有人能够赞赏你，欣赏你的工作，肯定你，你付出的时间相对应你得到的酬报，你觉得自己是配得被提升的。有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那么神怎么样抬举我们呢？神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谦卑自己，伏在他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这里讲到一个应许，在这个应许的背后是一只令人敬畏的手，是神大能的手。这个应许不是带着暗示的语气，他不是说我可能这么做，他乃是说你要谦卑自己，伏在我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我必叫你们升高。神怎么样成就这个应许呢？有时候神升高我们的方法是借着赋予更多的责任，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比方说你在侍奉上，你在工作上很勤奋，不偷懒，很尽心很尽力，神跟人都看到你很努力。请注意，神留意你摆上多少的时间在工作上，你是真心为主，你是真心做这一切，神知道你工作是否勤奋。你不能把你的工作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分割，因为无论你的工作岗位是什么，你都是神的仆人，你都是耶稣基督的代表。你工作的表现是好还是不好，都是你的见证。所以有时候神高升我们的做法，高抬我们的做法，就是借着赋予更多的责任，更多的机会给我们。神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抬举我们，但是请大家要留意，因为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不认为这是一种抬举的方式。请你记住，升高的意思就是抬举、尊敬、提高身份，得到赞赏。让我们来想一想，神抬举我们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他，认识他。当你把其他方式，比方说金钱的酬报、世人的赞美等等，拿来跟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做一个比较，可能你觉得这两者不能相比。试想，神拥有无限的智慧、能力、恩赐，神是美善的源头，他给我们有机会更深的了解他，知道他在我们生命中是如何动工，这对我们是一种抬举。此外，当神答应了你的祷告之后，可能你说这个不算是什么抬举。试想，我们是蒙神恩典所拯救的罪人，现在我们成为属神的圣徒，但我们仍然有自己的错误，还有各样的软弱。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主啊，这是我的需要，这是在我生命里需要你帮助的地方，你想这岂不是神抬举了你吗？我们的天父看顾着我们，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当我们呼求他给我们能力，呼求他帮助我们的时候，他总会垂听。天上的父神抚救我们这卑微的人，听我们的祷告，这就是他抬举我们的行动。他是宇宙万有的神，他却抚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回应我们的请求，这就是他认可我们，抬举我们，以我们为他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抬举人必须要用一些金钱之类的东西，试想有哪一种抬举是比接下来我要讲的更高， 就是神对我们说，我想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我完全认识你，我也想你能认识我，好像我认识你一样，我与你，你与我之间的联合是毫无阻隔的，我想跟你建立这样一种相交亲密的关系，我希望你能够跟我走在这种关系当中。神盼望跟你建立更个人的更亲密的关系，你可以想到还有什么抬举方式比这个更好呢？很多时候神抬举我们的方式是赐下我们更多的全能能力去做他呼召我们做的事。另外一个他抬举我们的方式就是他用圣灵的能力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完成那些我们靠自己不能完成的事，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认可。有一段经文是充分表达出耶稣基督是如何抬举他的儿女，就是罗马书八章第二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经文说，我要使你成为我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这句话呢，充分表达出神对我们的抬举，他对我们的认可以及他对我们的爱，实在让人敬畏。当然神也会用一般世人常用的方式来抬举我们，比方说身份、金钱、权力、认可、赞美、荣誉等等，但神用的方式往往是超过这些。当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来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将会得到最终极的抬举，就是被提升到天堂去，他会抬举和提升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不单只是耶稣在天上被高举，他也把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要高举，永远与全能的神同在。我们的灵魂会先被抬举，然后我们的身体也同样被抬举。耶稣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就在转眼之间，我们死了的身体会变成基督复活的身体那样。这是抬举，这不是说你失去你本来的面貌，而是说你会有基督复活身体的样式，能够永永远远与神同在。神把我们升高，你看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多么的大。如果你已经在神的恩典中得救了，你的肉身将来要复活，这个应许是不能违反的，神要把你带到天堂去，这个应许永远不会失去。但是在今生得到什么称赞，就在乎你对神的顺服有多少，你有多谦卑在神面前。同样，如果你要到天堂去，你要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你也需要透过顺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作为你生命的主，让你的罪得到赦免，你可以到天堂去。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最终极的抬举就是被提升到天堂，这在乎我们是否顺服耶稣，以他作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神渴望用很多很多的方法来抬举我们，让我们高升，不单是用世人认为的好方法，也是用很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方式。现在问题是，如果你的眼目不仰望神，单单集中在你的事业、你的同事、你的成就上头，你会觉得他们不喜欢我，他们故意刁难我，不给我升迁的机会，我只能一直待在这个位置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但好像都是徒劳无功。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把焦点放错了。请我们留意彼得在经文里头所说的，你要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那么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我们要对神说，父神啊，我的意志、我的道路都顺服在你的手中，你在我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现在你把我放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要竭尽所能，我要做到最好，要讨你的喜悦。我会勤奋的工作，就好像是服侍你那样，因为无论做什么是为你做的。 我把你当作是我的老板，因为你才是我最终极的老板。神啊，我信任你，我相信你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你说过，如果我谦卑服在你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你必叫我升高。你是抬举人的神，你从粪堆里兴起王子。父神啊，我不是要设下一个框框要你来复合配合我的要求，我只是想殷勤的工作，让我看到你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必然会有惊人的发现。多少时候我们都是靠自己来解决生命中的难题，我们忘了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伏在他大能的手下等候他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是正确，但是时机不对。我们要学习像大卫那样，我的心单单的仰望神，我的心默然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让我们落在困难中的时候，不要焦急，不要彷徨，也不要气馁，因为无论做什么是给主做的，主是永远不会误事的，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主在我身上有绝对的主权，他有升高我的方式，可能不是透过丰厚的金钱，可能不是透过人的称赞，可能不是透过职位的调升，而是在这段过程里，神回应了我的祷告，神让我更深的认识他，神让我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更多的看见他的作为，也更多的活出他的生命样式，满有他的美德，他的品格，因为我在他的性情当中有份。所以神升高的方式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我要看出，我从不同的角度欣赏主是这样的爱我，这样的恩待我，不是照着我的意愿，而是照着他独行其事的方式。我只要顺服他，我只要服在他大能的手下，因为他绝不误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好，弟兄姐妹，今天所分享的这个讲题得升高的应许，第一讲我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必然会报答那些带着正确的态度有果效的去服侍他的人。当我们继续为主劳苦的时候，不要忘记主会用他的方式在他承认合适的时间回报我们。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